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新约福音书的第二卷书马可福音第二章。经文在18节到22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感谢你在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向你屈膝下拜，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明白你，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之前讲过，从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开始，当耶稣出来公开侍奉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不是弥赛亚，和对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的回应，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突，就是与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之间产生的巨大的冲突。作为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解释上帝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他们不仅不认识耶稣，他们反而滥用律法，而且他们并错误的用一些规条来责问耶稣，来抵挡耶稣。马可福音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从五个方面来展示这一个冲突，或者说是从这个五个故事中来展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知道耶稣在医治瘫子的故事中，他们从心里质疑说，耶稣怎么会有权柄赦免罪呢？所以他们责问的是耶稣的神性，责问的是耶稣怎么会有权柄来赦免罪。所以你们看到他们心里的刚硬和对耶稣的抵挡。那么在耶稣呼召利未的故事里面，他们质问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怎么会和罪人在一起，怎么会和税吏一起吃饭呢？ 他们责问的是耶稣怎么会与罪人在一起。他们以为以自己的义可以称义，可以赢得上帝的义。那么紧接着故事就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并不能理解一个被他们瞧不起的、视为低贱的罪人税吏，被耶稣赦免了罪，而且呼召为门徒。他们更不能思议的就是税吏大摆宴席啊，请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请那些税吏，请那些罪人来参加，他们一起来宴席庆典。庆典什么呢？就是税吏啊，利未他得到耶稣拯救的喜乐，庆典这样的喜乐。紧接着法利赛人文士又提出一个宗教的问题，就是有关禁食的问题，来向耶稣责问。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都禁食，你们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第三个，他们就是责问耶稣为什么不禁食，意思就是没有遵行他们的宗教条例。那么这是一个人为的条例。所以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要看圣经中有关禁食的教导和法利赛人对禁食的要求的不同。我们先看旧约圣经中有关禁食的教导。旧约圣经中摩西的律法规定，以色列民每年有几次禁食呢？啊，只有一次，就是摩西的律法规定，就是在每年啊每一年的赎罪日。那这里也包括严肃会，那么全国要举行禁食聚会。我们知道在利未记16:29-31告诉我们说，每逢七月初十日就是赎罪日啊，赎罪日。当然这个七月初十日是指犹太年历的七月啊初十日。说你们要刻骨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离一切的罪嫌。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骨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啊。这是利未记的律法，要在这个七月初十日的赎罪日啊，要刻骨己心禁食。约珥记的1:14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这里讲到这个禁食的啊日子和情景。赎罪日的禁食是要上帝的子民啊来到上帝的面前赎罪，得以洁净的目的啊，这是禁食的目的。那么另外圣经中也有一些有关禁食，主要是指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的禁食。那么禁食的目的和主要的原因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为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极其的忏悔啊，为罪哀哭的时候的禁食。特别提到啊，是在上帝面前为罪的忏悔和为罪哀哭的禁食，或者说痛悔时的这个祷告的禁食。我们在约珥书中看到， 二章十二节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那么我也知道，第二一方面就是一些君王个人，他们切切的祈求啊上帝的引导和旨意。当然前面讲的我们个人层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君王啊，他们犯罪，甚至这个民族犯罪，他们披麻蒙灰禁食的祷告。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就是君王个人，他们在祈求上帝的这个引导和旨意的时候的禁食。比如说以斯拉记八章啊，从二十一节开始，他们在回归的时候，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啊，回归祈求这个回去的道路的平安啊，上帝的带领，来刻骨己心禁食。我求王拔兵，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这里讲到以斯拉啊，这个他们宣告禁食祈求上帝的带领。我们说无论是赎罪日的禁食，还是个人群体层面的禁食，它的主要目的，一个是为着在上帝面前被洁净，或者犯罪者在上帝面前的这个痛悔、忏悔和祷告，和寻求上帝对他们的旨意的带领。但是禁食后来被犹太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滥用啊，特别是在两月之间，他们不仅滥用，而且错误的解释。他们认为禁食的次数的多少是代表着宗教敬虔的操练，而且他们还按着自己的这个意愿制定了额外的规条，就是要让人们来遵守，就是他们的规条，他们制定规条要求人们啊，每星期禁食两次啊，每星期禁食两次，分别是每星期的第二日和第四日来禁食。我们上一次讲到在路加福音中提到啊，十八章十二节那个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啊都捐上十分之一。这里就是讲的那个故事。法利赛人他们不仅设立额外的条文，而且他们滥用解释禁食的目的。法利赛人认为禁食是一种宗教敬虔的表现，那么这一个行为啊，他们这样做的行为是可以蒙上帝的喜悦。那么为了让别人看出他们禁食啊祷告的敬虔，所以他们常常在街口啊人多的地方祷告。他们有的时候会蓬头垢面啊，面带着愁容啊，甚至把这个面色涂得苍白，故意的让人看到说他们在禁食祷告。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的时候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在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我们比较了圣经教导的禁食和法利赛人的禁食，可以明白法利赛人文士的禁食是一种宗教的，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上的禁食。禁食的目的不是为了为罪的这个悔改痛悔，或者是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这个目的。法利赛人为了抵挡耶稣，他们就用了禁食的这个宗教条规，一周禁食两次啊。还有举例啊，施洗约翰和门徒的禁食，来质问耶稣啊，质问耶稣和他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不但不禁食，你们怎么还和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呢？言下之意就是，你们的敬虔是什么？你们所信的宗教是正确的吗？这样来责问耶稣。那么我们说，耶稣是如何来回应这些法利赛人的恶意呢？我们第二点要看，耶稣他是弥赛亚救主，是天国的君王，他已经来到了。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层面。十九节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我们说耶稣是最会使用比喻的啊，解经家。那么他用了一个新郎婚宴的故事来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的恶意。那么为了明白耶稣的比喻，我们先来看看犹太人这个婚礼的背景。当时犹太人的婚礼啊，它不像我们今天啊年轻人的这个婚礼，那婚礼结束之后啊，一般他们会去一个其他的地方度蜜月。那犹太人不是，他们的婚礼啊多在家中举行，婚宴也在家中举行。那么在婚礼的时候，他们要搭建一个啊这个像帐篷一样的叫新郎房啊，就像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婚礼庆典的大厅。那么婚礼呢就在那里举行，新郎和新娘都会坐在那里，他们也会邀请亲戚朋友啊来一起参加。那么经文在这里说，这些人是新郎的陪伴的人啊，陪伴之人来一起参加啊，参与这个婚礼的庆典，来分享婚宴的喜乐。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你去参加一个婚礼啊，婚宴结束以后，那基本上这个婚礼也就结束了，大家就散场回家啊，各自回家。但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婚宴还远远没有结束，婚礼完成了，婚宴的庆贺还要持续一周的时间啊，七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放家庭，请这些亲戚朋友啊一起来庆贺。那么婚宴啊也多是由男方承担啊，来承担来招待这些宾客，摆上这个佳肴美酒。那么这个婚宴要持续七天之久啊，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婚礼。圣经中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在创世纪，还有在士师记。我们就看一段的经文，士师记十四章。我们知道参孙要找一个 非利士的女子结婚。那么故事告诉我们说，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摆设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啊。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啊，这是这个故事。那么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席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啊。就讲这个故事，在7日筵席之内。那这故事我们就不多讲啊，我们就15节说，到了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况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的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的所有吗？啊，这个就是又讲到7日。我们看17节，7日筵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婚宴的宴席要持续7天之久啊。还有在讲到那个雅各啊，说你要满了7日啊，满了7日。的婚宴。那么耶稣用犹太人的婚礼婚宴来的比喻来回应这个法利赛人的质问。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那么婚礼婚宴是人生中最大的喜乐和庆典。当被邀请参加来的人，他们也是极大的欢乐啊，喜悦，是陪伴之人啊，一同来分享新郎新娘喜悦的时刻。那么这一周啊，都是喜乐的婚宴，而法利赛人却要求他们要禁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遵行啊这个一周禁食2次的规条。那么耶稣用婚宴喜庆的比喻回应法利赛人啊，这时候为什么要禁食呢？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悲哀吗？难道是哀痛吗？难道是畏罪忏悔吗？都不是。所以马太福音在记载这个同一个事件的时候，9章15节啊，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啊，岂能哀痛呢？这里讲的是岂能哀痛呢？可见畏罪忏悔哀痛是禁食的主要原因，而现在是婚宴喜庆的时候，难道也需要禁食吗？况且新郎还在，宴席欢庆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要禁食呢？这就是耶稣来质问他们。那么在希腊的原文中啊，特别啊，耶稣特别强调了，希腊的原文中特别强调啊，说这里讲到叫后耶稣，就是本身不用在一般我们在这个原文中不需要用加上一个这个主语的这一个定词，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说什么呢？我就是这位新郎。耶稣说，我就是这位新郎，陪伴之人啊，他们和我同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禁食。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啊，他就是婚礼婚宴的新郎，他的门徒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如婚宴的欢庆的庆典， 这时候他们不需要进食。同时耶稣讲到，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但耶稣也指出，这样的欢庆是暂时的，耶稣还要为福音，为成就救恩而受苦。那么日子将到是预言啊，是耶稣预言他要在十字架上那个受苦，就是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离开他们之后。那么跟随耶稣的门徒，那时他们也要和他一样面对苦难啊，受逼迫，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并不是反对进食，而是斥责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滥用、错误曲解进食的目的和意义。我们说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信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悔改的道。他和他的门徒的进食是顺理成章的，而耶稣要指出他的到来是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位先知，他是那一位先前的先知所期盼的啊，所等候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和以前所来的先知都不一样，他是那些先知所期盼的要到来的那一位。耶稣要向法利赛人文士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位天国的君王，天国已经来到了，他就是天国婚宴的新郎。他要呼召那些罪人，呼召税吏，呼召那些凡认罪悔改的人，都来到新郎的婚宴上，来享受啊这一位救主同在的那个婚宴的喜乐和救恩的欢乐。这就是耶稣对他们的回应。第三个一个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是新生命的主，他是新生命的主宰。耶稣他不仅是弥赛亚，他也是天国的君王，是新郎。主耶稣进一步啊，用比喻来反击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主耶稣用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新酒的比喻。耶稣在新酒的比喻中要宣告，他是那位新生命的主宰，他的来到要带来新生命，要带来更新一切。这就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二十一节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的比喻讲述的是新和旧的关系。衣服破了啊，衣服破了，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新布反而使旧衣服破得更厉害，破得更大。这可能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常识或者常见的现象。为什么呢？我们说就是旧的布啊，旧的衣服，穿旧了的衣服，那个布它已经没有弹性了，纤维已经没有弹性了啊，不牢固了，所以破了。当你把一块新的布缝补上去的时候，那么新的布啊，新的纤维啊，它这个伸缩的弹性张力很大，所以新布它一拉啊， 就把旧衣服就拉得更破了。这就是耶稣的比喻。那么耶稣又用了一个犹太人生活中熟悉的例子啊，来做比喻，就是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裂开啊，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啊，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我们知道葡萄酒啊是犹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啊，我们之前讲过，在地中海地区啊，这个气候就这个造就了这个葡萄，好的葡萄可以来酿造好的葡萄酒啊，就像这个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啊，包括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和美国的加州，都属于地中海的气候。所以葡萄酿酒是以色列人生活中啊，特别是宴席中不可缺少的啊一个部分，是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喜乐啊带来这个生活中带来喜乐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那么他们把新酿造的这个葡萄酒会装在一个用动物皮做成的皮袋中啊，这个来储存新酒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储存到里面以后，就会让酒做什么呢？发酵啊，发酵，让酒继续的发酵。发酵后的酒，它就会产生什么？产生气体膨胀，对吧，弟兄姊妹？那个就体积就扩大。如果把新酒装在一个旧皮囊皮袋里面啊，用过的皮袋里面，我们知道当酒发酵的时候，那么一膨胀一扩展，就会将这个皮袋啊给撑破，所以酒和皮袋就都破坏流失了啊，损失了。那么耶稣就是用了这样两个简单的比喻啊的概要。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要宣告耶稣是那个新生命的主宰，他是赐新生命的主，他就是那个新酒，他是那个天国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的福音，他要改变一切，他要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要全然的被更新。他是那个天国的新郎，那个天国的君王已经来到了，他正在和他的门徒一起啊，和他被拯救的这些罪人在一起，这是婚宴的这个欢乐的喜庆，这是天国的宴席。这时候他们为什么需要进食和哀痛呢？不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比使徒时代啊更有福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他还要再来啊，他承诺还要再来，还要接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去。那么今天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都是新造的人，是新酿造的葡萄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啊，他是新生命的主，他要继续的塑造我们，发酵我们啊，改变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更加的纯洁，使得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新生命的形象啊样式。那么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耶稣是那新酒，是那新生命的主宰， 它要使我们的新生命啊不断的发酵，不断的扩展，它要酿造出更加纯洁美好的新酒。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他手中所做的工。耶稣酿造我们的新生命，就是要把我们生命中一切不蒙上帝的喜悦的罪，那些杂质都逐渐的清除出去。他要清除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让我们单单的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要拿去我们生命中的骄傲，用他一生所受的苦难、羞辱和卑微来塑造我们谦卑。他要拿去我们的贪婪和对这个世界的贪恋的罪，要用他自己无限的新生命来满足我们。他要拿去我们不能爱上帝也不能爱灵舍的罪，甚至我们做丈夫的不能爱妻子的罪，做妻子的不能敬重顺服自己丈夫的罪。而冲天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舍命的基督的爱。法利赛人要的是宗教的规条、外在的形式、敬虔的外表，而他们不要的是那位真正已经到来的弥赛亚的救主耶稣。那么这一切的宗教的外在的形式，它不能带来给人拯救，也不能带来给我们拯救，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我们要的是那一位真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是新生命的主宰。他不仅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还要塑造我们的新生命。那么耶稣基督他所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式，就是用他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和福音。他所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式，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和福音。救恩和福音来彻底的翻转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复活的属天的生命，圣灵的大能来洁净冲天我们，来塑造我们，来扩展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成就这一切，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得胜的道路。就如圣经告诉我们的，旧事已过，在基督里一切都成了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向往这样属天的新生命吗？你愿意谦卑地来到主面前，让他的新生命来塑造你吗？主耶稣他是天国的弥赛亚，是天国的君王，天国的新郎。他不仅救赎我们，呼召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就如税吏马太一样，他赦免我们的罪，他邀请罪人一同以他来坐席。这不是一般的宴席，这是新郎新娘这个宴庆的宴席。这不是一般的宴席，这是天国的宴席，这是天国君王的宴席。我们不再被称为同税吏一样瞧不起的那个视为不耻的罪人，我们而是被那个邀请参加赴那个君王的宾客。圣经的翻译说我们是新郎的陪伴之人。 那么新郎的陪伴之人，原文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与新郎在一起的儿子们。希腊文的这个以义，就是一个家庭里的儿子，就是一个父亲所生的儿子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再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宾客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与新郎有密切关系的陪伴之人，我们是以天父儿子的身份来参加新郎的婚宴。不仅如此，圣经启示我们，每一个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就是天父上帝收纳的儿女。我们都是进入了基督的教会，自组成基督的肢体，是基督的身体。当耶稣基督再来，将来永恒的新天新地到来之日，耶稣基督要作为真正的天国的君王，那位新郎要亲自迎娶他的新娘，这新娘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买赎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荣耀！你和我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将会作为基督的肢体，新娘被耶稣基督所迎娶。我们要赴真正的那个永恒的天国的宴席，来享受那个永恒天国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十九章九节告诉我们说，那些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的话啊，真实的话语，这些话都是真实的。那些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你们相信这些话是真实的吗？你们愿意成为天国君王新郎啊，成为天国的这个新娘，等候迎新郎的迎娶吗？你们愿意赴这个天国的婚宴吗？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向往，你是否为这一天预备好了呢？预备我们自己了呢？我们以什么样的装饰去迎接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阿爸天父呢？预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我们全然的顺服在耶稣基督之下，将我们的一生，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托给主耶稣，唯独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依靠耶稣基督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更新塑造，圣灵的保守带领我们走这个成圣的天国之路，像税吏马太一样听从耶稣的呼召来跟随主做门徒，来跟随主耶稣这个生命的新酒，新生命的主宰，一同走天国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他要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合一，这样我们将来才可以配居那个天府，配居那个天国。我们知道通向天国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受苦之路，但是它是荣耀之路，永恒之路，是赴天国宴席君王荣耀的婚礼之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带领我们在基督的肢体教会中，我们才可以一同的携手跟随主， 我们有一天就必能够到达那个永恒的家乡，来到那个天上的至圣所，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低头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原本是何等可怜不配的罪人，我们原本也在你的救恩上没有福分，我们配得的只是那个永恒的地狱的刑罚。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作为那个羔羊的赎罪祭，代替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仅如此，你复活升天，你有复活的大能，圣灵来呼召我们，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带领我们被收纳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而且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在耶稣基督在教会的肢体中来共同的奔赴天路，来共同的奔赴我们将来的天国的家乡。主，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何等的喜乐，盼望你再来的那一日，一同的来赴羔羊的宴席，因为这是你的救恩，你的福音所成就的浩大的恩典，这样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主，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你，来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